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8。你们怎么看基督？马太福音22章41至46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11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6日。马太福音22章41至46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读完神的话，让我们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最关键的问题，基督是谁？我们怎样看待基督？基督是谁的儿子？求你帮助我们得着答案，并愿意接受这个答案。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那里是所有献祭的地方，这是背景。他被众人高度尊敬，众人喊着何塞纳，何塞纳，这是一种既是祈求又是赞美的呼声，意思是求你拯救我们，表达他们相信耶稣是能够拯救他们的那一位。这些人的赞美激怒了当时的宗教领袖。我们在马太福音21章15节看到，耶稣会被容忍，但前提是他守规矩，不越界。可是耶稣在这些灵界领袖眼里已经越界了。你看，当信仰开始影响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无论是在家庭、社会，甚至可悲的是在教会里，那些不敬虔的人就会试图阻止他，阻止他的影响力。这几周我们看到的正是如此。祭司长在马太福音21章23节质疑他的权柄，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这两个天敌联合起来，试图用言语陷害耶稣。马太福音22章15节，撒都该人也质疑他的复活观。22章23节、23章33节，在耶稣驳倒他们后，法利赛人又拿他来试探，关于最大的诫命。22章34至40节，这些人不断围攻耶稣，竭尽所能羞辱和诋毁他，但他们全部惨败。现在耶稣开始提问。我喜欢读圣经时神提问的部分。在约伯记中也是这样，整整39章，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提出疑问，过程绵延不绝，神却极其耐心。直到约伯记末尾，神说，好吧，你们问了很多问题，现在轮到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了。约伯只能捂住嘴巴。神问，你在那里，当我铺张诸天如帷幕时？你在那里，当我握住大海时？你在哪里，当山羊生小羊时？神以他全能的身份质问。这些人围攻耶稣，用尽他们所有的力量。但耶稣现在提出了一个无人能答的问题，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了。这里的敢字让人联想到亚利马太的约瑟鼓起勇气去求耶稣的尸体。那些人却不敢再向耶稣提出问题了。那么耶稣提出了什么问题使他们都陷入瘫痪？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令人无言？第41节说，当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利赛人是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常常联合起来试图攻击耶稣，但耶稣不需要帮手，他不需要一个陪审团。他不会在面对质询时拿起话筒去咨询律师。耶稣的智慧和权柄是无限的。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是罗马书3章4节，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耶稣向众人发问，我曾听一位老师说，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头狮子面 对一窝丹尼尔。当那群人都带着书本和笔记，准备质问他时，他就像那只狮子，能轻易将他们吞没。他们已问过所有问题，现在耶稣提出了自己的问题。22章42节，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之前他们问耶稣权柄、税务、复活、最大的诫命，他们问过各种问题。我认为那些问题都很合理，但跟这个问题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上周我说过，最大的问话是什么？或许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更大的问题可能是我该怎样得救？但我得修正自己，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大，你们怎样看基督？之前他们问的是问题，但耶稣现在问的是关于他自己。关于基督的看法，许多人甚至教会中的人仅仅满足于相信耶稣。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对的。我们都应当相信耶稣。但相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仔细想想，仅仅相信耶稣存在吗？当时的法利赛人都相信耶稣存在。那相信不是仅仅相信耶稣存在。那相信耶稣复活呢？我相信他复活了。确实有很多人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但他们也许只是认为这只是某种神迹，一个死去的人复活了而已。相信耶稣复活也不等于真正相信耶稣。历史上有些人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却不真正信他。我们说的救恩信心是真正信靠耶稣，接受他是救主和主，承认他凭着自己的宣称拥有应得的地位。耶稣不满足于人们只是知道他是谁，他在乎的是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他。耶稣是谁？我们早先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看到，他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这问题听起来像是出于自尊心，人们怎么说我？但耶稣问的重点是要了解他们的盼望。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朋友们，真正认识基督是多么深奥、永恒且重要。人靠自己的智慧、知识、美德和努力是无法认识基督的。使徒保罗早在哥林多前书里就苦涩地指出，人用世上的智慧无法认识神。无论是从早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现代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即便集合全人类智慧，也无法正确认识基督，除非这是神恩典的启示。我们完全依赖神的恩典来启示这一切。这也是我预备讲道时的祷告，讲道前和讲道后，我都祈求人们能明白基督是谁。我们教会聚会前后都要为此祷告。这正是我与那些不信的朋友交谈时所祷告的，求神向他们显明真理。我甚至不求神叫他们醒悟，我只求神揭示真理，拿走他们刚硬的心，赐给他们柔软的心，正如我们当初对吕底亚所做的那样，愿神进入他们的心，进入他们的隐私，甚至进入他们的自由意志，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神的恩典，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样。愿神的恩典使人们认识基督的真理。这些法利赛人知道神曾应许过，他们明白神的应许将借着基督成就。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约翰福音一章41节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受膏者、基督、弥赛亚，这些都是指同一个人，神所拣选受膏完成使命的那一位。然而这些法利赛人 对基督的认识非常狭隘。他们很可能只把应许的基督看作一个崇高的人物，或政治上的解救者，是要帮助以色列脱离罗马奴役的人。耶稣给出了一个令他们哑口无言的定义，因为这一定义将基督提升到了神的地位，这彻底改变了一切。耶稣的问题跟他们的问题不同，直指人心的盼望。如果基督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哪怕是一个义人，想想看，我们怎么能把所有的救赎希望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肩上呢？亚当没法救我们所有人，即使他无罪，也不能为我的罪死。即使他无罪，也不能为我的罪死。我们的希望怎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有人可能会说，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的罪死，但为所有人，所有呼求基督名的人的罪死，这又如何可能？如果耶稣只是神而不是人，那他怎么能死呢？他怎么能为我们的罪死，赐我们与神相通的道路呢？神没有肉身，神不能死，你明白这个问题的关键了吗？耶稣里的丰满就是神的丰满与人的丰满，两者缺一不可。难怪这个问题自教会初期以来一直是各大教会会议的焦点。这就是公元三世纪教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核心，基督是谁？基督的本性是什么？加尔文写道，从最初开始，撒旦就用尽各种诡计推行一个假基督，这假基督既非神与人的真正中保。撒旦容许基督被承认为真实的人，大卫的儿子。自基督向世人显明以来，异端们用各种手段或暗中企图推翻基督的人性或神性，好让基督不能完全拯救我们，或让我们无法亲近他。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有人说，我们承认基督的神性，但不承认他的人性。我们说他是神，但不是人。那样的话，他既不能死，我们也无法接近神。他成了一个超越且遥不可及的神。如果他只是神，或者只是人，就不能为世人的罪死。在神无限的愤怒下，我们需要一位中保，基督。那位能完全代表神，也能完全代表我们的人。这是多么重要啊！对应许的基督来说，重要二字根本不足以形容。全人类的盼望都寄托在那一位基督的身上。想想旧约，基督被称为后裔，指的是具体的血脉，是那位要出生的孩子，就是要击碎神百姓仇敌头颅的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都因他得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以及其他多处经文。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宝座永远坚立，荣耀如日，诗篇八十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基督是那位坐在永恒宝座上建立公义与审判的孩子，以赛亚书九章六十七节。世界的盼望就是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基督的本人。因此耶稣问，你们怎么看基督？这是一个重磅问题。你们怎么看基督永远改变你的生命？为了让他们放弃狭隘的想法，拥抱完整的救赎，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无法回答，除非放弃一贯的错误观念。谁的儿子？他们说，大卫的儿子。让我告诉你，我的经验是，虽然我没直接找到圣经经文，但我认为可以暗示这个道理，没有什么比半对的答案更糟糕的了。就像尝试跳远，只跳到一半。大卫的儿子并不是错误，但也不是完全正确。我常教孩子们半真不真，他们有时只给出一点点真理，好为自己辩解。我们喜欢看电视剧佩里梅森，我提醒孩子们，真相，全部真相，别无其他真相。所以你要恨恶半真，半真是最大的谎言。 耶稣现在逼他们成为辩护者。他一直是辩论的高手，别人问他问题，他左右逢源的回答。现在他要他们为自己所盼望的救赎给出理由，用他们的权威经文为自己辩护。他对他们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首先，我不想遗漏耶稣这里的被圣灵感动这句话，这非常重要。耶稣把大卫的这话称为被圣灵感动，等同于这是神的话。并非大卫的一切话语都是神的话，但当他在圣灵里说话时，就是神的话。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3章1至2节读到大卫的遗言，耶西的儿子大卫如此说，耶和华的灵借我说话，他的话在我口中。大卫在圣灵里说话，所说的就是神的话。朋友们，让我们效法耶稣，从神的话语中寻找答案。耶稣的问题其实就是，基督如何既是大卫的儿子，肉身的祖先，又是大卫的主？这怎么能不显得荒谬呢？大卫怎么会称耶稣为主呢？作为纯粹的人类，大卫不可能是耶稣的主，反而应当是耶稣的祖先、长辈，是主掌权者。更何况，大卫活着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他怎么能称耶稣为主？而且，按照世俗的阶级制度，作为王的大卫地位远高于耶稣。如果耶稣仅仅是普通人，按所有标准衡量，大卫应当比耶稣更尊贵，他是祖先，是君王。有人会说，耶稣超过了普通人，有人甚至说，耶稣是天使，但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答案是否定的。神绝不会把天使看作儿子。耶稣不是天使，也不是为天使死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为人死，因为人犯罪了，我们需要代表，需要代死者。父神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耶稣不是天使。也有人说，大卫称耶稣为主，是因为耶稣是神，但可能是低等的神。但申命记六章四节宣告，只有独一真神，我们都应当敬拜这独一的真神。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也教导我们当敬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如果耶稣是低等的神，那他就是假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称耶稣为主的语境有严格限制，既不是从人的角度，也不是天使的角度，更不是煽动者的角度。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承认耶稣既是他的肉身祖先，也是他的独一真神。希伯来书一章八节也说到，儿子，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里讲的就是耶稣。旧约中有许多经文，耶稣都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神性，但他选用了诗篇110篇。我虽然没亲自数过，但听说这是新约中引用最频繁的旧约诗篇。新约中引用旧约经文时，这篇诗篇出现的比任何其他经文都多，这很有意义。耶稣为何选这篇诗篇呢？我认为其中有深意。诗中提到，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说到，坐在父神右边，既象征安息，也象征掌权。他完成了牺牲的工作，献祭安息，并作为掌权者统治。神向大卫起了誓，说他的肉身后裔要成为基督，坐在宝座上。旧约时那是大卫的宝座，因为他是王，但这个宝座预表永恒宝座，是最终的权柄宝座。那么耶稣什么时候坐上这个宝座呢？有人说要等他再来才实现，但圣经说法不同。 神向大卫启示，他的后裔基督会坐上宝座。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说，论到复活，他预先说过。也就是耶稣复活并升天后，坐在父神右边。朋友们，马太福音中的时间点，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只差几天或几周。正如保罗所写，耶稣升到了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各样有名的，不论今世将来。神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并且赐他为教会元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基督将以永远不断的祭司身份行使权柄。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说，他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祭司。他将献上自己的血，不是羊羔的血，而是他自己。他进入圣殿的预表，神的同在，献上自己宝血。通过这个职分，耶稣救赎了世界。同一篇诗篇，也是公正的执行者，审判列国，诗篇110篇五节。这里的国指的是耶稣当时直接面对的那些被假教师带领试图羞辱他的民族。你看到了吗？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他们给了答案，接着他用一句带有审判意味的话回击，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他在对谁说？就是对那些阴谋杀他和要杀他的身体教会的仇敌说的。这个时间点和情景对耶稣所面对的事情来说意义重大。距离马太福音26章63节中耶稣被问，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只差几天。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云降临。耶稣说，你们将要见证审判。他们将会看到审判。这段经文在新约中被频繁引用。耶稣必须执掌权柄，直到把一切敌人放在他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大卫的这预言在新约时代的人心中必然产生直接影响。别忘了，他们听了这信息，暴露在神恩典的丰盛中，因此比索多玛受审判时的刑罚更难忍受。你理解这段历史背景了吗？理解这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是一世纪的以色列人，想要杀耶稣。我们必须明白，神是耐心的，神显明他的恩典，显明他的儿子。神要么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要么成为我们的审判者，这两个选项不可回避。我们的造物主不会忽视我们。今天耶稣常被呈现为普通人。几年前我在讲道时，时而用耶稣指他的人性，时而用基督指他的神性。我并不总是分得很清楚。但有一次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该少用基督这个称呼，多用耶稣。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活在一个文化里，人们渴望与耶稣有个人关系。我担心他因此失去了他那庄严的神性，而周围世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基督教的批评者常抱怨基督徒的行为，通常是政治上的，因为他们不在乎我们是否去教会祷告。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何要把一个一世纪教师的教导强加于21世纪的人类。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耶稣的教导应用到最高法院或其他地方？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耶稣不仅仅是传道的真理，他就是那真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需要深入挖掘基督的内涵。你怎么看基督？基督的荣耀是什么？我想，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他不像其他宗教领袖那样仅仅教导或指明道路，他就是道路。我说的这段经文有点难解，他不仅呈现生命，他就是生命。 我认为其他美德也如此。耶稣是公义，是美，是善，是怜悯，是爱，是尊荣。所有美好的品质都是耶稣的属性。没有基础内容，这些词毫无意义。我前几天做婚礼仪式，讲誓言时说，什么是爱、尊敬、珍惜？这些都是抽象词，可以任意定义，但他们需要有基础，而这基础就是一个人，就是基督。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基督被拒绝时，所有美德都会被拒绝。不巧的是，那段全盘拒绝基督的时代，人们背负沉重难担。耶稣被排斥，弥赛亚的真理被排斥，而跟随基督的人却背负重担。跟随基督意味着重担被卸下，试图剔除基督的任何场所，必然意味着沉重负担继续。箴言14章31节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拒绝耶稣就是拒绝良善、尊荣、真理和一切正义。这些或许可以称为反人类罪。他们就是这样称呼的，对吧？他们说这些是反人类罪，其实这根本没有意义。什么是人类？谁是人类？谁能给我一份清单？因为有足够多的人类竟然认为那种罪是正当的。到底需要多少人认同那个罪行才不算是反人类罪呢？这不过是相对主义的黑暗。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是你造就我的罪孽，我向你犯罪。他没有说向以色列民犯罪，而是说向你犯罪。他们称那些罪为反人类罪，但实际上是对神和他基督的罪。朋友们，这样的悖逆必将受到审判。有人指出，耶稣要么是我们的祭司，要么是我们的审判者。让我们从这些经文中所显露的愚昧中学习，看到那些自以为聪明、自是义人的人是如何被显露。让我们摒弃愚昧，信靠耶稣，我们的弟兄和救主，基督我们的主和神。让我们祷告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对你儿子的狭隘看法。求你帮助我们，既享受耶稣作为人的谦卑，他舍弃一切，使我们能得着一切。又求你帮助我们，不失去对耶稣那完全神性的敬畏与赞美，他是基督，我们的盼望，是人类唯一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既领受那我们能够理解的，也敬畏那我们无法理解的。天父，我们真心祷告，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我们所接触的人中，愿耶稣成为我们的祭司，而非我们的审判者。但即便他是审判者，他所行的也是完全公义的。愿我们在他的名下谦卑敬拜，阿们。